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三月一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美国苹果公司交出了云数据管理权，中国用户面临哪些风险呢？另外，中国当局要求新婚夫妇向革命先烈致敬献花，看点何在？而随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有分析说，习近平用意是在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议程，并且已经下令中国军方利用海陆空以及网络武器来对抗五角大楼。如果美中对抗不可避免，那么美中军力将如何对峙呢？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台湾对于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表示欢迎，并且感谢美方对强化两国官员的交流以及深化台美双边关系的跨党派支持。台湾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对于美国参议院在美东时间2月28号晚上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了联邦众议院版本的台湾旅行法案做出了反应。台湾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最重要的盟友，长期以来对台湾在各领域上坚定支持。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通过了台湾旅行法案之后，该法案将会呈交川普总统签署，成为美国的国内法。中国外交部多次就美国的台湾旅行法发表了声明，强调有关议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中国当局拘押了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四名维吾尔语组记者的在华亲属，其中一名在自由亚洲电台供职长达17年的记者，他的大约20名家属先后遭到当局拘押。中国当局对他们的指控包括带有民族仇恨等等。保护记者委员会日前在声明里说，至少有9名上述记者的亲属目前依然在押。这个记者权益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公布这些记者家属的健康状况，并且立刻释放他们。报道援引这家电台一位主管的话说，非常关注我们的记者以及他们家人的处境和安全，特别是那些需要医疗照顾的人。自由亚洲电台是一家美国政府资助的电台，也是少数向外界披露新疆动态的媒体。报道还说，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当局拘留了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将他们关进了所谓的政治教育中心。从2月28号开始，美国苹果公司在中国的 iCloud 云服务将要转由中国贵州的云上贵州公司来负责运营。同时，苹果公司也将把用于解锁 iCloud 账号所需要的加密钥匙储存在中国。这些新的举措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的用户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计算机研究人员张树仁来谈谈他的观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是，我们知道这两天啊，许多的这个国际人权机构都对苹果公司提起了批评，同时也对相关的这个新政策表达了强烈关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些举措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它对于在中国的苹果手机用户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
首先呢，就是说以前 iCloud 的用户数据和加密钥匙都是存储在美国的服务器，但是自2月28日开启，所有 Apple ID 的地区为中国的用户，他们的 iCloud 数据全部都转移到了中国的云上贵州服务器。同时转移的除了这些数据以外呢，还有这个加密钥匙，简称密钥。对中国用户的影响呢，就是中国政府可以直接来访问他们的信息，因为如果是这些信息在美国的话，任何的机构需要访问这些信息都需要得到美国法庭的命令。但是在中国呢，因为它有不同的隐私法，或者说它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是非常的差，因此呢，中国政府可以很轻而易举地来获取到这些用户信息。而且因为密钥也同时被转移到了中国，因此呢，中国政府 可以直接的去解密这些用户信息，而不需要联络苹果公司来解密这些中国用户所存储的在 iCloud 上面的信息。
是，所以张先生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未来的这个云端服务会产生极大的变化。那您刚也提到了，苹果公司把这个中国用户的密钥、加密钥匙原本是储存在美国，现在开始呢要把它储存在中国。但是我们看到苹果公司它一再表示不会允许安装后门，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苹果公司是不是认为只要做出这样的一个举措就可以对中国用户进行了保护？您同意吗？
喂，
是，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张树人先生还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与张树人先生连接上。张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与张树人先生来进行连线，就我们下一步的有关于这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吗，张先生？
可以听到。
好的，刚刚我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加密的钥匙啊，那么可以想见从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在中国的云端服务会产生极大的变化。那么针对这个加密钥匙，苹果公司它也一再表示不会允许安装后门，这代表什么意思？那么您认为这是对中国用户的一种保护吗？
我认为这个它不安装后门呢，它只是对于端到端的这种加密会起到作用，但是对于在服务器上面的加密没有办法起到任何作用的。因为说它的后门呢，只是说是，就是说如果是像有一些东西，它是属采用端到端的加密，比如说透过 iMessage 用户之间互相发送的短信，在发送的过程当中。苹果公司没有安装后门，那么苹果公司也好，中国政府也好，没有办法去拦截这样的内容。但是呢，如果用户将他们的短信内容备份到了 iCloud， 那么这些短信内容在上传到了 iCloud 上面之后，因为目前 iCloud 的数据转移到了中国，因此中国政府还是可以看到这些短信内容的。
那张先生，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是苹果公司所提供的数据，那就是至今为止还有 99.9% 的中国云数据的用户选择继续使用这个服务。您认为中国用户是否意识到他们可能面临的这些风险呢？
很多这个中国用户的这个态度，或者说大多数中国用户的态度，他们并不像很多这个国外用户那样关心自己的个人隐私。很多人他们的概念就是我自己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政府如果说要是看的话就让他看，我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知隐私是自己很重要的权益。是自己很重要的权利，任何人其实是这个未经允许是不应该来侵犯的。
那么现在对于中国用户来讲，他们还有什么措施可以保护自己？很多人说干脆就放弃，不要用苹果手机了。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目前来说呢，应对这个办法主要有这个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把 iCloud 的这个区域，也就是 Apple ID 的区域更改为非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比如说是美国呀，或者香港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但是呢，这样做的话是就是说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为苹果它要求说 Apple ID 的注册地区必须是本人居住的地区。目前网上呢也给出了很多的办法，说如何将这个中国的 Apple ID 转成美国的 Apple ID， 其中有一点呢，一般转换的过程都需要在美国的 VPN 下来使用，不然的话呢，可能会被这个要求提供美国的信用卡信息。如果提供的是中国的信用卡，苹果公司会验证到，这个信用卡的所属国是中国，而这个导致转换失败。而且呢，因为在转区的过程当中需要输入美国的地址。因此呢，很多这些网上攻略给的办法都是自己在网上找一个美国的地址，比如说美国的酒店地址，但实际上这样属于提供不实信息，是违反苹果的这个使用者条款的。苹果随时是可以以这个理由来封禁用户的 Apple ID， 因此呢，也不排除未来苹果公司如果在中国政府更大的压力之下，他会去严查这些美国区苹果就是美国区用户 他们是不是真的在美国，对于这些使用虚假信息转驱到美国或者注册美国账号的人，这个一律进行封禁。那么这样的话会给用户带来一些损失。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不再使用苹果的这个 iCloud 服务，而是使用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云端服务，比如说使用 Google 的 Google Drive。然后联系人呢，如果说需要备份的话，也不是备份在 iCloud 上面。苹果手机呢，它是支持和 Google 的联系人同步的，因此是可以把联系人保存在 Google 上面，然后跟苹果手机来进行同步，同样会起到备份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目前 Google 的服务在中国大陆是已经是被强了，因此呢，如果说使用这个 Google 的服务的话，在备份的时候需要挂 VPN。 而且呢，从目前中国大陆出台的这个法案说，所有跟中国大陆就是说是进行业务的公司需要把中国用户的数据都存储在中国大陆来看，中国大陆很可能会把拒绝在中国大陆存储数据的这些公司，比如说 Google 全部都给强调。那么这样的话呢，无论是使用 Google 还是其他拒绝将数据存储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就是说这些服务商呢，那么都需要挂 VPN 来进行翻墙。另一个方式呢，但是这个方式就是需要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需要一定的这个技术水平，就是说可以透过自己租用国外的 VPS， 然后自己来架设一个私人的云端存储服务器。因为这样的私人云端存储服务器，它的 IP 地址还有域名只有这个使用者自己知道，不是对外公开的。因此呢，这个中国大陆不太容易来将它强调。但是呢，这里面但是中国大陆仍然有这个应对它的技术手段，因为以前一直就是说有这样的就是传言或者说计划，说中国大陆可能采取白名单制度，就是说让境外的网站也必须在中国大陆进行备案，如果不进行备案的话，一律会被强调。那样的话，私人建的这些网站也有可能存在着无法访问的风险。
是张先生，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从您刚刚的分析听来，情势是越来越严峻，也越来越困难，对很多的中国用户来说。那么我们看到了苹果公司这一次在中国所采取的作为，有很多人说，在美国苹果公司能够拒绝这个 FBI 的要求，解码要求能够上诉到法院，为何在中国却选择低头？那么针对这一点，您的看法是如何呢？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的看法是因为美国它有很严格的这个法律，苹果公司就算拒绝美国这样的要求，美国的法院不可能就是禁止苹果在美国再卖出售任何产品，不能在美国禁止 iPhone 或者苹果电脑这样的设备。但是中国政府呢，因为中国的法律非常不完善，如果苹果公司拒绝将数据迁移到中国，很有可能中国政府会完全封杀苹果，例如说在中国当局禁售 iPhone， 禁售苹果的电脑。苹果公司呢，它也是出于一些这个经济的考量，因为中国一直是苹果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消费者群体。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树人先生，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好的，
继续我们来看另一个焦点话题。在中国传统的结婚仪式呢，新婚夫妇拜天地、拜父母，还有夫妻对拜。而如今中国政府要努力的加入一条新规定，要新人来向革命先烈致敬献花。在我们今晚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带您来看看中国政府加强对下一代的革命历史和传统教育这样的做法到底有什么含义。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话题确实很吸引眼球啊，那么很多的这个图片显示这个新婚夫妻啊着白纱穿西装，然后再向革命先烈来致敬献花。那么很多人说这个结婚关革命先烈什么事，甚至有人说在中国结婚是像喜事啊，怎么要到坟墓区去扫墓去拜墓，这是很不吉利的事，
丧失心吧。
对，这个到底是谁做出这样的一个新规定？
他这个按照中国媒体的报道呢，他是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办公室叫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那么这个办公室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办公室你不知道它什么样的来头，比方说习近平主席他就主管了很多的办公室，有的办公室权力非常之大， 那么这个国防教育办公室是个什么？他不久前给全国发了一个工作安排通知，他这个通知是什么呢？就是关于部署全民的这个国防教育工作。那么按照他这个通知呢，这个新婚的夫妇呢，要向这个革命英烈，就是中国就是为共产党这个打政权死掉的那些，所谓共产党的那些将士们，为他们来献花。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教育办公室，国防教育办公室，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权威？你是国务院，还是你是中央办公厅，还是国防部？国防部就有这样的权威，因为国防部是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门，正部级单位，他有这样的权。还有一个就是民政部，有这个权利要求这个结婚的新人，你们要干什么不干什么，这属于民政的一个。但是一般来讲，军方的东西和这个老百姓的民间东西，它是没有一条直接可以交叉的这个交集点的。
嗯哼，所以这个现象其实很奇特。那现在大家就很奇怪了，你刚刚说的这个国防教育办公室，它发出这个文件，这个相当于红头文件，那它到底是不是所有的基层各级单位都得要来遵守的呢？还是说只是说说而已？
这个就很看他这个办公室是一种什么样的办公室。那么你在中国的百度来搜索啊，就你就查不到，他就说就是这么一个办公室，大家都是听他的。可是你到那个维基百科去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中国军方的一个高级单位，它原来隶属于中国总政治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下面的一个这么一个单位。那么总政治部前一段时期合并了之后呢，它归到中央军委了，它现在是中央军委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它的目的就是不断的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啊，要有这个战争意识，要有这个防卫意识，要有打仗的意识，就是敌人就在门口，我们随时要准备打仗。它是这么一个办公室。那么这个办公室呢，是一个正军级的一个单位，就是这个办公室主任是一个军级军长的一个这么一个，所以他现在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单位。但是关键就是说，人民日报这些就是中国的党媒也好，你在介绍这个媒体的时候，你必须要标明这是中央军委的下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老百姓一上来就看，任作为任何读者一上来就看到，哦，有这么一个国防教育办公室，让我们大家做什么做什么。你这样的话就有容易引起一般的民间老百姓的一些不满，比方说有的新人新婚夫妇，我为什么要按照你这样的这个，我有了功夫我还可以给我的祖上献花什么，我为什么非要结婚的时候给革命先烈献花呢？所以这里头有个这个就是有一个行政方面的管辖权问题。如果是像你说的国防部因为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单位，他有权利要求这个老百姓做什么不做什么。可是你到一个国防教育办公室，所谓中央军委的，你要求老百姓要做什么，特别是新婚夫妇做什么不做什么，人家大家就不一定非要听你的了。
是，所以也引发了很多的不满和质疑。
是是是。
那么在另外一点，我们看到了除了这个引发争议的要新人去向革命英烈来献花致敬之外，在这个国防教育办公室发出的通知里面还包括了一个什么呢？叫开展学雷锋55周年活动，要大家来弘扬雷锋精神。海涛跟我们谈谈这又是什么含义？
是因为他这个整个的工作安排这个文件呢，它主要是一篇，它很长，它主要是要求大家要提高警惕，来防范这个。它主要是针对前一段时间的什么七不讲啊，什么虚无历史主义啊，主要针对这一点，就是好多人把以前中共的那种历史观、英雄观都给颠覆了。我们要现在就是这个国防教育办公室要通过这种教育，把我们以前那种中国共产党宣传的那种历史观再把它正过来。你像雷锋，以前60年代毛泽东说的是一个好战士，那么后来人家大家说很多东西都是作假，就好多人不相信雷锋了。他现在要再通过这个文件安排，让老百姓，特别是让这个刚结婚的年轻夫妇要更好的这个学习，知道这个雷锋还是好同志，他是一个解放军战士，他一生都是无私的帮助别人，所以我们现在也要这个无私的帮助别人。他主要是基于这个来发出这个文件的，他不是光是仅仅的让什么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这么一点，他有很长的一个，他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就是所有的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啦，或者是对我们现在的英雄和社会历史不满的这种，他就是通过这种宣传，要把这整个这个下一代、年轻一代的他的这个历史观，要完全给他纠正过来。
那从你的观察，简单谈一谈，从这个要求文件，还有这个他要求的这个达到的目标来看，他现在是否能达成目的呢？各界的反应如何？
哎，因为大家现在因为互联网是非常自动化的，尽管有这样的防火墙，有的，但是很多人通过互联网都获得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你如果不中央不下一个硬性的规定，你新闻部必须要做这个做那个，一般的老百姓都可以就是听一听就过去了嘛，没有必要就是严格的执行你，我不执行你，你又不能怎么的，你又罚我生一胎或者一胎也不生，就是这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实际操作当中操作性并不强。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为我们解说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展，谢谢海涛。那么稍后回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引发了全球哗然。有分析说呢，习近平延续权力是为了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议程。习近平已经下令中国军方对抗五角大楼。那么如果美中对峙不可避免，美中军力将如何来对抗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引发全球哗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新态势导致了广泛的关注。有分析说，习近平延续权力主要目的在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议程，并且准备强硬对付试图遏制他的人。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利用海陆空以及网络武器对抗五角大楼。与此同时，有中国官方智库人士公开表示，让中国永远处于美国的主导地位下是不正常的。那么如果美中对峙不可避免，美中军力将如何对抗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哈里·卡齐亚尼斯 Harry Kasianis， 欢迎您，卡齐亚尼斯先生。
Thanks for having me. 谢谢各位的邀请。
那么卡西亚尼斯先生是通过翻译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您刚才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丁树范教授。那么丁教授是通过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先请教在美国的卡齐亚尼斯先生啊，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您可能这两天也注意到新闻报道了，随着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准备修宪来延续他的这个执政期间呢，那么也有很多人担心这是否会加速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这种对峙和抵触呢？您的看法？
华盛顿里其实有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发展呢非常的担心。我想很多的在美国这里的亚洲专家呢，世界各地的亚洲专家呢，以前呢都觉得呢可能会发生了，已经有了很多的文章呀，社论呢都在说啊，习近平可能会这么做。我觉得在头几天呢，大家当然是觉得非常的惊讶啊， 大家不知道未来该有什么样的预期。那我想现在呢，大家已经开始讨论到底习近平未来会如何的这个继续掌权，而且至少在华盛顿这里呢，大家已经开始讨论他会在什么样不同的领域呢？关于核心利益方面，比如说南中国海啊，会有什么样新的做法？比如说习近平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加强对于南海这里的掌控，或者是有更多的人工岛，或者是呢把更多的军事资产呢放在这些岛上啊，在华盛顿里大家也很担心的就是他是不是呢会更加的对于台湾呢、啊、更加的这个强硬啊，很多人担心啊说他可能会呢在台湾附近呢有更多的这个军事设施啊，有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呢、啊。那最后呢，我还会说有很多人担心他在东海这里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啊，这个在过去几年当中呢这个议题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在讨论呢习近平是不是会更强硬的在东海这里呢耀武扬威，所以这些都是他有可能会做的。因为二十几年前呢中国开始呢他们的军事的这个发展最主要就是要针对第一确保台湾不能宣布独立，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的话呢中国一定会管，第二个就是要在一个大的战争当中呢要能够打赢美国。
是，那么卡西亚尼斯先生，我们也看到了《纽约时报》在昨天做了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里面呢，他引述了一个经常是反映中国官方立场的一个中国智库的人员的话说，他说到，如果美国一直抓着主导地位不放，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他也说到，不排除美中在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所以也与您刚刚说的非常的类似。您认为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军事威胁？那么如果美中这两个可以说现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真的产生了军事上的冲突，这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我觉得呢，其实就会变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就像你刚才说的打起来，这个会让北韩的状况呢听起来呢这个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呢我们呢一定要看看呢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啊。我觉得最让我担心的就是北京和华府之间的压力点的这个数量啊。大家要记得我们在谈南海啊、台湾啊、东海啊这些问题，但是呢总是有一个东西呢一直让北京和华府呢可以携手来合作，那就是呢贸易以及经济上的合作啊。我们看看两国的关系当中呢，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啊。那就是在七零年代初期的时候，尼克松这个正常化关系以来啊，那贸易呀、啊、还有经济呀、啊、这个呢是可以让中国和美国都可以同样受益的。但是这个关系呢在特朗普的政权当中呢好像呢开始被动摇了啊。特朗普呢现在呢还有很多其他官员呢都说啊北京现在对华盛顿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啊问题非常大，有很多人担心说特朗普的政府可能会开始对北京使用关税啊还有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所以经济现在呢可能会变成关系当中的一个负面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华盛顿呢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关系呢已经开始动摇了，如果这种状况开始的话呢，其他的问题其他的挑战就会变得更加的严峻了。
好的，我们现在转向我们在台北的丁树范教授。丁教授您在线上了吗？
我在。
是，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的卡奇亚尼斯先生也特别谈到了，就是说习近平延续权力是否有可能加剧美中之间的对峙与抵触。那么《纽约时报》也在昨天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看到他在文章里面主要谈的就是随着习近平的这个权力扩大，美中将会迎来新的冷战。我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某种程度我不必然同意，我是觉得就是说习先生他个人的个性跟中国现在内部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主要扮演主要的关键因素。因为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呢，那么中国老百姓意识到，那么西方主要的国家包括美国都在整个经济上国力上都面临很多问题，可是中国安然度过那个危机啊，这第一点。那么使得中国老百姓也意识到，就是说，哎，中国现在也蛮强大的，可以度过很多的危机。第二点就是习先生的个性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讲，非常有主导性的人。 他2009年在墨西哥访问的时候，这个针对的很多的访问，他就说我们中国一没有不输出革命，二不怎么样等等，那么你们西方国家这个对中国说三道。其实我觉得就是习近平先生个性来讲的话，就会让他觉得说他也想要利用这个这么好的机会表达中国的意见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是两个主要的趋势了那么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从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末期的时候呢，美国内部对于一个中国这个不满的声音是在逐渐的升高，可是这个升高的声音在这个川普当选总统的第一年呢暂时被压下去，因为大家不知道川普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那么他的个性又不可捉摸，那么川普似乎也想跟中国表示一个好的关系，可是呢似乎中国在某些方面呢不太能够满足川普总统的某些的这个要求或压力，比如说贸易支持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说中国某种程度来讲对国内的市场其实是有点在走回头，比如讲要求西方以透这个释放技术的才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可是中国呢也并没有开放它的市场，比如说像 WeChat 的那个可以在全世界通行，可是呢 Facebook 在中国被这个完全被封闭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习近平先生长期任职不必然会引起这个美中的冲突，而是说彼此之间有这么一个长期美国内部长期一个不满的趋势，现在在逐渐的在爆发出来，加上川普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贸易赤字问题等等等等，所以让这个美国内部不满中国的声音借着机会能够再抬头，而中国也因为老百姓的压力、习近平先生个人的个性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让双方面这个紧张关系是在往上，似乎有点往上提高。可是我觉得从川普总统个人来讲，他要的基本上还是贸易，解决贸易相关的，包括保护美国的这些大企业的智慧财产权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是主要的。所以如果这个部分能够某种程度的解决的话呢，那我相信就是说双方面的军事的对立呢可以某种程度管制住。
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的网络直播室里面有不少观众朋友进行了发言呢。我们在网络上的聊天室里面，这位署名叫 Ad 赵的网友，他提到习近平延续任期，这表明了中共将要长期维持其军事扩张、战略扩张的政策，专制体制与强人政治的结合，配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无疑将严重挑战甚至颠覆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美国除了要持续增加军事投入，坚定地推进印太战略之外，还应该缓和与伊朗、俄罗斯的关系，联合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地遏制中共的对外扩张的野心。我们现在再来继续听听我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然后再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答复。第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我认为中国不会和美国对抗的。从特朗普的访华、习近平在故宫接待他的规格上都可以看出来。我认为有些人对在这个修改国家主席的任期的反应有些过度，是一部分人希望中国乱，希望这个习近平尽快下台。因为目前中国的国情是领导人终身制，和国家主席的任期没有关系的。如果习近平真的想终身制的话，他没有必要改国家主席，他可以像邓小平那样以平民的身份照样是核心，照样是核心。改说明他想以法治国，想让国家主席真的恢复到他的实质国家元首。
好的，
他是
好。李先生好，谢谢您，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辽宁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就想针对刚才那位就是网友，发表的看法，我就回应一下。我不知道那位网友他作为一位华人，他的立场是站在美国的立场还是中国的立场？就是说，他一向就是他刚才就批判中共，就是你批判中共也不能说是中国是在扩张，其实中共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批判，但是你作为一位华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去说话，说中共在扩张，那中共一直也没有在扩张呀。关于在南海， 比方说南海吧，南海就中华民国时期就有11段线或9段线，其实中共只是在维护现在中国的主权，中共是有独裁，是有专制，是有不好的地方，这些你是可以批判的，但是说中共在维护中国主权的这件事情上，你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华人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去批判中国的政府？我现在就发现咱们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吧，就是有的时候请一些外国人去评判一些事情的时候，倒可以公正的评判一些海外的华人，无论中共他做的对错，在他们的立场上都是用意识形态去批判，去中共去维护中国的主权，他们也要批判。
好的，我们谢谢您，辽宁的李先生发表的看法。我想就请我们的卡齐亚尼斯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的看法啊。那么刚刚这位李先生说到，他不认为中国是在扩张军事。那么您最近写了一篇有关于美中对抗的这个相关的文章，在文章里面您特别提到了说，撇开当下恐怖组织 ISIS 还有乌克兰以及叙利亚的挑战，美中关系是当今全球面对的最重大的挑战。您能不能深入的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您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论述呢
？I mean, it is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它的确是世界上最大的挑战之一啊，也是有可能是最大的挑战。去年的北韩的危机当中，我们看到了，占领了。美国在亚洲政策的大部分呢，所以我们就比较没有谈别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回头看看，为什么中国要不断的这个增军呢？我们可以看呢，比如说中国在这个鸦片战争的时候啊，有很多的主权呢丢了啊等等呢、啊，很多中国在加强自己的国力啊，还有军力呢，其实都是为了要确保说过去的这个情况呢不会重复啊。我要说的很清楚呢，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呢人口也非常的多，经济也增长非常快，而军力呢会从这当中呢很自然而然等等也跟着增长啊。你不需要在普林斯顿有个博士学位也可以懂得这一点了，但是大家不懂的就是军力在增长啊，它呢现在呢有可能会去改变到国际的体制啊，让大家感到非常担心。举例来说，几年前中国宣布九虚线，然后对南海呢宣章主权的时候啊，这个对于亚洲专家当中呢，大家觉得很关切啊，因为基本上中国就是在说这边的海洋是我们的。历史会告诉大家，这个是过去没有人这么做过的啊，从哥伦布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这么做过，所以中国开始去打破现有的规范的时候呢，让世界各地的国家就开始担心啊，就是说世界上的这个和平呢，被挑战了，大家感到很担忧。另外也看看呢，中国现在军事资产的本质，他们的这些军事资产呢，就是为了要去对抗美国的军力投射。举例来说，中国在从台海危机开始，也就是 DF-21D 啊，这个杀手级的导弹呢，他们还没有去测试过，但是呢，开放的这些信息呢，告诉我们这个导弹呢，它可能可以速度呢非常的快啊，可以射程非常远的1500多公里，而且有可能会危害到美国的航母，而且呢，另外一种导弹 DF-26 呢，也有可能打到关岛这么远的地方啊。所以呢，大家看到这种状况呢，就知道为什么美国呢要去管呢台海的问题，还有南海的问题啊。那因为中国要跟我们抗衡的关系啊，所以如果你去跟美国的专家来谈的话呢，还有中国专家谈的话呢，大家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看中国它是如何的扩大自己的军事的力量，还有它的影响力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状况让我们感到非常担忧。另外我要提的一点就是，华府这里有很多人也非常关切的，那就是中国的这个挑战了。就是如果你看看呢，上周在华府这里呢有很多讨论呢，座谈会呢，很多华府的专家呢都很清楚的谈到了中国的威胁啊，就是说 特朗普政府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降低中国的威胁。所以大家说中国现在不是什么威胁呀，他说他不是来这里呢制造麻烦的呀。但我觉得我们要看他实际的行为，而不是只听他说什么而已啊。这个我觉得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
我们在这里有一位署名叫 Black Draco 的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的聊天室里他提到了美国和中共的对抗早就不可避免，中国古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除非美国能放弃日本、韩国、台湾和南亚的盟友缩回北美，不然中共迟早要和美国全面对抗的。什么是中华崛起？中国历史上的每次崛起至少是统治亚洲。那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台北的丁树范教授，您同不同意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对抗是无可避免的？而且很多的看法都认为，随着中共的不断的这个扩增军备，那么很有可能是中国方面率先挑起这样的一个对峙。您的看法呢？那么对中国来讲，到底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他们面临的是哪些军事方面的挑战和威胁呢？
我想怎么讲，就是说，中国现在搞军事现代化。那么中国也在发展经济，也透过一带一路，那么透过以经济的方式呢，那么当然习近平先生在这个十九大说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是呢他也许是一个出发点，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可是呢他的结果对于整个权力的影响是蛮大的。所以权力影响讲白就是说，美国的地位会不会下降，中国地位会不会进一步上升，讲白一点是这样。那么国家跟国家之间，坦白讲，权力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记得1990年代初期，当日本第一变成一个很大家被常听到的口号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也是某种程度也是打击日本。日本即使在当时已经是美国的盟友，美国照样在打压日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牵涉到权力的问题。那但另外但就是说，美中会不会对抗？那么中国会不会采取对抗的方式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看怎么去理解对抗。如果说军事上现在中国向美国开战的话，我觉得短期内可能是5年乃至于10年，我觉得机会不顶大了啊。我的理由就是说，第一个，其实中国现在内部很多专家学者也在讨论，就是说美国的国力跟中国国力的相比，美国哪些地方强，中国哪些地方强，美国哪些地方弱，中国哪些地方弱。其实蛮多的人，我无法讲说有多少，就是说觉得中国的在虽然过去30年的发展让它的国力已经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快速增长，可是呢在很多方面还是不如美国。比如讲科技的创新能力，当然现在创新能力看起来中国有好的势头，可是呢总体创新能力还是不如美国强啊。那么军力来讲也不如美国强，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种情之下呢，很多人觉得是说中国应该是继续想办法去累积实力，这累积实力透过许多方面，包括军事现代化，演习变得更严格、更严谨、更趋近实战，乃至于经济要更要发展，然后让科技的创新能力能够融入到整个社会生活里面去。也许再过个10年，中国的国力那时候更强大，综合国力更强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许再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确是有这个意愿，很多的学者专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中国能够在国际上变成那个所谓的一个超级大国这样的地位啊。当然这个习先生是讲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是呢这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他们讲到说要强调所谓多极化体制，其实多极化体制来讲，我觉得在他们的心目中其实就是两极体制。所以两极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就这两家，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俄罗斯现在国力还并没有恢复，欧盟也不行，日本现在其实也某种程度已经漂流了20年，所以基本上目前只有中国的势头是看好的。那按照他们的逻辑去的，他们其实真正期待的就是说多极体制是一个多极化，其实只是一个公开的想法，可是内心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希望等于是像冷战时代的美苏两大超级体制，那么在未来等于就是美中两大超级大国，我觉得是他们心目中的想象的一个概念图是这样子。
好的，
当然回归到就是会不会对抗，我觉得可能要看4年以后的状况了。
好，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观众等候。这一位是来自上海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我不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只是我比较喜欢看你们的节目，我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那么第一个呢，在中共这种专制的管理下呢，中国是永远不会超过美国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这是第一个。我的认为，因为中国的体制它是一个人说了算，那么他们是还是贪污的，是没有监督的，所以说不管是更新也武器上面的更新也好，或者说哪怕研究经费上面也好，它是有很多漏洞的，我觉得它是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中国有要是共产党人当的天下，永远不会跟美国发生战争的。为什么呢？那因为我们从比如说清代也好，清代也好，作为习近平也好，他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真的发动了一场战争，那么可能他就不存在，他可能就下台，或者说被处以极刑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他为了保存，他不共产党不会主动发起战争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是从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一些看法呢，我想告诉全世界的朋友听你们这档节目。那么比方讲一路一带中国梦，这种口号呢，的确确在中国有很多人是坚信中国梦的，他们洗脑是洗得非常成功的。比方讲我到了一些外地啊，包括是江苏在中国应该算是比较很富的一个城市，那个省了，但是我回去以后，他们都会很骄傲的说，再过20年，我们肯定要超过美国，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我们越来越富的，越来越怎么样？所以说，共产党，我们他的那个洗脑，在我看起来，的确是真的是非常成功。如果说我去跟他们谈论，你的这个梦都是白日梦。
好的，谢谢你，好。谢谢您，上海的王先生。因为我们争取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位嘉宾，另外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中美之间有一些矛盾，但是没有像有些学者说的有些对抗的，甚至发生战争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个中美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利益冲突。这特别可笑的就是中国央视有一套节目叫中国舆论场，舆论上请来还都是一些学者嘉宾什么的，他们在主持人有两条规定很可笑，就是说参加节目的网民必须给这个嘉宾点赞，第二条点赞以后给你们发红包，说被人戏称为中国的名利场，是吧？这些嘉宾有的说的是对的，有的说的是很可笑，为什么一定给他点赞呢？就是清华大学那个吴大辉先生天天打的什么亲俄反美的这种什么正能量的旗号，在他的眼光呢，美国对的也是错的，俄罗斯错的也是对的，所以说这种观点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起一种误导作用。美国可能在世界上有许多做一些错事，但是俄罗斯也未必做的都是对的，所以说作为一个媒体来说，应该客观的报道这些东西，比如像美国之音。绝对不能说给哪个嘉宾必须点赞发红包，是吧？这很可笑的东西，
谢谢
是吧？
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那我想现在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两位嘉宾，卡奇亚尼斯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我在这里再谈介绍几位我们在网上聊天时的观众的看法啊。那么这位署名叫 Mark 孙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能够在电视上给我们民众展示的军力，估计已经是他最强的军力了。但是我们了解海湾战争的人都知道，现代战争已经是科技战争了。”拼量早就已经过时了。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周后裔的网友他也说，共产党修改宪法倒行逆施，这与世界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民主国家应该引起警惕，美国是自由的领路人，本质上与独裁有天然的区别，战争会引起共产党政府垮台，所以共产党不敢也不会发动战争。我想请教卡奇亚尼斯先生，您怎么样看这样的说法？就是他们说从军事力量来说也好，从政治稳定内部的政治来说也好，中国政府是不敢也是不会与美国来发动战争的。那么另外我们现在谈到了，除了仅仅是美中之间有没有可能加剧产生冲突之外，美中的军力抗衡又是如何？您最近在您的这篇文章里面也提到了，如果美中之间爆发战争，您这个文章是在2015年所写的，所以依据当时的军备来看，您认为中国是必败的。那么现在时间过去了2年多，您的看法仍然如此吗？
I think that the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这个军事的平衡呢，现在已经向中国那里偏一些了。我觉得要打起来的话，中国还是会输，但是呢，要看时间呢，打的长短呢，看谁会赢。而且呢，你也要去定义啊，说一个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真的要打呢，要打赢是什么意思啊？我这么说吧，有一些方法中国可以用啊，可以打胜战。如果说中国先发动攻击，的话，然后呢，如果呢，中国先发动战争，然后呢，北京用他在战争当中的一些优势呢，事先先使用的话，他有可能可以打赢。举例来说，如果中国用反卫星的攻击，用不同的这个卫星的系统来攻击美国的卫星的话呢，那就有可能了。这些卫星呢是美国军队所使用的，让白宫可以和潜舰啊，还有这个海军啊，还有陆军呢来对话的啊。如果说中国来毁坏了美国的这个卫星的这个能力，然后打烂了美国联合作战的行动，然后呢影响到我们的指控系统的话呢，让这些系统之间没有办法互相对话，没有办法联合作战的话呢，中国在这个战争当中就有很大的优势。当然美国还是可以对抗它的，可以对中国呢用同样的方法。但是如果中美真的打起来，谁先发动战争的那一方呢是可以占比较大的优势的。而且我们也要想想这个战争会怎么开始啊。幸好的是现在我看起来呢，美中之间呢应该是不会打起来啊。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上谈了很多啊，就说美国的战争是不是可避免的还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是可避免的。我觉得看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如果呢要恶化的话呢，比如说是贸易的问题啊，或者是领土争分纷争的问题，或者是北韩的问题呢，它最后呢都会带来比较紧张的关系。就是如果美国要去打平壤啊，这样的做法呢，中国会怎么反应呢？那有可能会跟中国起冲突。我觉得我们要整体的来看，但我现在的确是认为美国在军事上呢还是占优势的。这个优势呢，到了2020年呢会继续特朗普政府呢投了很多钱来把我们的军队现代化。如果看看现在特朗普政府出的一些政策的指南啊、方针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也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同样非常大的军事的威胁。比如说呢，在比较多的力量呢移开中东，然后呢把力气放在这里上面，放在中国身上。
是卡奇亚尼斯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您刚也提到了川普政府考虑要增加军费，那么对中国来说，下个星期中国要召开的全国人大，到时候就会公布了他们的这个年度的国防预算，所以各界也在密切的关注当中。所以您现在看到美中两国都在提高这个军事开支的同时，也有人说美国现在才开始考虑要增加军备，或者是提高这个军事开支，会不会太迟了？那么美国这样川普政府的这个做法，是不是也是针对中国而来呢？
我并不觉得它太迟啊。我觉得美国呢是有优势的，就是我们是可以继续维持力量的，这个是美国最大的优势。那就是呢，比如说我们有航母啊，我们有能力支持我们的盟友啊，还有我们的导弹防御系统啊等等。但是大家常常忘记的一点呢，就是呢，北京啊，他没有测试过啊。他上一次打战是1979年，38年前呢，37年前呢，跟越南打仗了。这个是我出生的那年呢，1979年的。但是呢，反过来呢，美国从海湾战争那个时候开始呢，几乎每一年呢都有在打仗啊，在巴尔干半岛也好啊，或者是在中东也好呢，我们几乎每年都在打仗啊。不是那种很大的战争，但是每一年都有在打。我们的能力啊，还有很多经验呢， 就是跟敌手啊交战的经验呢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的军人也是世界上受到最好的培训的军人。而中国虽然说北京他们投了很多军费来增加军备啊，但是他们缺少作战的经验呢，他们没有像美国这样子呢，在作战当中呢有实战的经验，比如说在海上呀、啊，或者是网络的这个，或者是在陆地上的经验呢。美国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当中呢都打过战，在中国呢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美中之间美国一个很大的优势啊。而且呢，中国它可以去做各式各样的军演啊，等等啊。但是呢，真的这种实弹的啊，军人实弹的经验呢，枪林弹雨的这个呢，是可以让军人有不同的这个培训的。我觉得中国现在是对于这方面很难仿效的。
是我们节目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最后请两位嘉宾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跳出了军事的这个框框之外，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国的参议院在昨天晚上一致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这项法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丁树范教授，这个如果有观众朋友不了解这个台湾旅行法，它就是未来允许美台之间的高层官员互访，那么重点在于可以邀请台湾总统来访问华盛顿，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中国方面呢，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抗议。我们看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今天发表了一个措辞非常强硬、非常严厉的一篇文章，里面特别批评了，说这是美国国会冲动和好斗达到了沸点。那么，美国的议员们是用这个法案在发泄对中国的种种焦虑和狂躁。我想请丁教授谈一谈，您怎么来看中国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反应？那么，也有人说，美国除了在军事途径之外，台湾问题或许也是一个通过台湾的这个密切往来，或许也可以用来制衡北京。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丁教授？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因为这个事情，《环球时报》往往是站在我们在外界往往把《环球时报》看成是个中国内部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报纸，所以《环球时报》任何的讲话都往往是非常的激进了啊。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法案通过，开了一个这个门，让台湾跟美国的这个高阶政府官可以相互访问啊。那这个事情其实，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也不见得会有那么的糟糕。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讲的坦白就是说，如果哪一天台湾的高阶官员要到美国访问，或者是彼此要相互访问的话，彼此一定要谈一些东西。可是就是说，台湾内部现在因为有基于很多的因素，很多的东西都不太能够达成一个重大的决议。比如讲，我们希望加入这个 TPP， 可是呢，美国官员常常就问台湾说：“那你们准备好没有？你们是不是能够开放美国猪肉进口？这个进口到台湾？”可是台湾内部农民有个非常大的这个力量反对美国猪农产品进口，特别是猪肉的，因为台湾中国人主要吃猪吃的比牛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便是说，即使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透过法律让两岸台湾跟美国高阶官员可以互访，可是问题到回归到台湾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到底台湾准备好了没有？
嗯哼，好的。
我觉得这可能本身是一个台湾一个最大的挑战在这边。
好的，好，谢谢您。
这是我个人从台湾内部了解。
好，谢谢您，丁教授。那么卡奇哈尼斯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美国除了在军事上可以来抗衡中国之外，是不是能通过与台湾的密切往来来制衡北京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老实说呢，已经在做了，在特朗普的政府当中，我会说呢，有非常大量的高层的官员呢，都是非常亲台的。比如说呢，蔡英文呢，在特朗普刚当选的时候呢，就打电话给他。北京一开始呢，头几天呢，至少是我读到的啊。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啊。我想呢，之后的这个反应呢，也是非常强的。我觉得美国应该要跟台湾有非常强的关系。我觉得美国应该是不会想要改变现状。我的确认为美国应该要和高层的台湾的官员可以有互动，这个并不代表会改变任何的现状。美国并不是要去改变现在台海的这个现况，但是我们应该有能力跟台北合作，因为台北毕竟是我们美国的盟友之一。而且美国也已经承诺了要去保护台湾，我觉得北京不需要担心，但是我觉得要北京注意的就是有些事情不需要过度反应啊。
好的，
美国 在南海的问题呢，没有很大的这个反应啊。其实美国可以做很多，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在东海呢，美国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啊。几年前呢，中国的态度非常强硬的时候，美国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觉得北京应该要非常的小心啊。
好的，谢谢您，卡奇亚尼斯先生，抱歉要打断您了，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那么在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的海峡论坛节目也将继续就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来进行探讨，欢迎您按时收看。今天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